兄姐妹大家平安。每一个主日早上，我们都及早行起，就是为了要来到神面前等候神，预备要见主的面，也用我们的全人全心来敬拜他。所以我们感谢主，让我们在现在已经到了三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天，也是再翻过去就四月，明天就是四月哈。春天已经开始，我们的生命在神面前也如这样子的天气，要绽放许许多多美好的花朵哈。我们要这样的信心，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他要向我们再次的大大充满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从他领受更大的生命能力。今天早上我们要一起来继续的用神的话来敬拜，要看生命记的第29章1到29节，整章我们先一起来念到21节，生命记29章1到29节，先念到21节。弟兄第一，姐妹第二，我们用交通方式轮流来念这一段圣经，我们整齐的来念。弟兄，生命记29章1节，请。这是耶和华在摩押地吩咐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话，是在他和他们于何烈山所立的约之外。摩西召了以色列众人来，对他们说，耶和华在埃及地，在你们眼前向法老和他众臣仆并他全地所行的一切事，你们都看见了。弟兄，就是你眼看见的大试验和神迹，并那些大奇事。但耶和华到今日没有使你们心能明白，眼能看见，耳能听见。我领你们在旷野40年，你们身上的衣服并没有穿破，脚上的鞋也没有穿坏。你们没有吃饼，也没有喝清酒浓酒，这要使你们知道耶和华是你们的神。你们到这地方，西十本王西宏、巴山王噩都出来与我们交战，我们就击杀了他们，取了他们的地，给流便支派、加德支派和马拉西支派为业。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约的话，好叫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亨通。今日你们的首领、族长、长老、管章、以色列的男丁、你们的妻子、儿女和在营中寄居的，以及为你们劈柴挑水的人，都站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为要你顺从耶和华你神今日与你所立的约，向你所起的誓。这样他要照他向你所应许的话，又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起的誓，今日立你做他的子民，他做你的神。我不但与你们立这约这事，凡与我们一同站在耶和华我们神面前的，并今日不在我们这里的人，我也与他们立这约，起这事。我们曾住过埃及地，也从列国经过，这是你们知道的。你们也看见他们中间可证之物，并他们木石金银的偶像。唯恐你们中间或男或女，或族长或支派长，今日心里偏离耶和华我们的神，去侍奉那些国的神，又怕你们中间有恶根生出苦菜和阴尘来，听见这咒诅的话，心里仍是自夸，说我虽然行过心里顽梗，连累众人，却还是平安，耶和华必不饶恕他。耶和华的怒气与愤恨要向他发作，如烟冒出，将这书上所写的一切咒诅都加在他身上。耶和华又要从天下涂抹他的名，他也必照在律法书上约中的一切咒诅，将他从以色列众支派中分别出来，使他受祸。好，我们先念到21节，我们再一次低头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当你的百姓再次站立在面前，我们用你的话语，我们诵读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深信圣灵这时候也降下来，因为那真理的灵要领我们明白你自己的心意，并帮助我们怎么样按着你话语来行，叫我们行在你祝福的路上，叫我们能够为主发光的道路上。主，恳求主你这早上你再次的用圣灵开启我们，让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真是在一个饥渴慕义的心，我们要寻求你自己的面，求你向我们说话，感谢你，我们带着敬拜的心等候你，我们仰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上礼拜三大家知道这个消息，就是3月21号啊，那一天是节气的24节气，也就是春分的开始。从那一天开始呢，白天比晚上还长啊，就开始进入所谓的春天。那可是那一天呢，在这个江苏的盐城呢，这个所谓的大爆炸这件事情呢，那个地方呢却整天是笼罩在黑暗，它没有那个春昏的这种感觉。那我们晓得这一件事情呢，就是当天下午呢，这个化工厂这个爆炸的时候，在现场呢，据有观察到的说，这个爆炸像一个蘑菇云这样子哈，那种爆炸的威力啊，非常的吓人。然后那个震波把附近数十栋的这个大楼呢，都震破了哈，炸成碎片。那根据中国新闻网报道呢，这个爆炸呢，到目前为止大概有差不多100人死亡哈，包括失踪的，这种失踪怎么会找不到呢？就是因为这个爆炸太强的时候，热度太强的时候呢，人瞬间被气化哈，根本就找不到遗体哈。那目前也大概有640几个人他们受重伤，那可能此后呢，这些人有不少人会能残废，甚至呢变成耳聋，因为震动震爆太大了哈。那这个爆炸它刷新了一个中国的记录，就是它呢产生那个地震哈。起初呢，中国的这个震台网哈，它发现发布的时候，它是说在这个地方地震是3级哈，以为是地震，其实是因为这个大爆炸。那根据现在看来，会最严重的问题还是整个大环境那个化学污染，并且造成生态的浩劫，不知道要多久才能解决，真是无法估计哈。今天我们的讲题叫做避免大祸临头。对当天爆炸的人来讲，或对住在这个江苏这一带的人来讲，真是大祸临头。有许多他们的家人亲友在那一天的爆炸里面，整个生命失去的，或者是受到极大的损害。我们今天看的这个内容，《申命记》第29章。我没有跟大家念的后面从22节一直到28节那段圣经里面，其实就是有一幅像是大祸临头的这种恐怖画面。我们一起来看这一节经文，这段经文从22节开始说，你们的后代就是以后兴起的子孙，还有远方来的外人，看见这地的灾殃，并耶和华所降于这地的疾病，又看见遍地有硫磺、盐乳、有火鸡，没有耕作，没有出产，连草都不生长，很像什么？很像创世纪里面的记录那个所谓索多玛、阿摩拉等等那种遭到神从天上降下来那样毁灭性的这个灾害啊！所以24节是所看见的，这些人会问耶和华为什么要向这地行这事呢？这么大的这个烈怒啊，大发烈怒是什么意思呢？25节说，人地回答说，是因为这地的人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就是那一位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约的那一位神，他们反而去侍奉那素来不认识的别神，也就是不是神的神哈。所以耶和华为神给他们安排这件事情。27节，因此耶和华就发怒在这地。好，28节说，耶和华的怒气、愤怒、大恼恨中将他们从这地拔出来，扔到别的地上，像今日一样。我们晓得历史上的这个事情其实是有发生，因为以色列人后来就真的是灭国了啊，然后就会被掳到别的地方去。我上一次也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 在异邦被消灭600多万人这样的事情发生，甚至被拔出来，然后在别的地方，神的怒气因为他们杀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以色列人亲手杀死的。到底今天以色列人是怎么回事？在这里我们所看，为何神会引起神那么大的生气？是什么原因使他们离弃以他立约的那一位神？我们从这一个圣经，我们一起来学习，叫我们如何来避免像以色列人这种所谓的大祸临头的这种的灾难。首先，第一个，他们给我们的学习是什么？他们为什么离开神，会造成这个这么大的灾祸临头？第一个，在第一节开始这一段圣经，这里摩西讲了一件古时候的事，或者以前的事，也就既是一个历史。历史什么事呢？就是他们怎么样出埃及。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法老王不让他们走，所以百般刁难。然后耶和华神用了有10个灾难去对付这个法老王，到最后法老王是忍无可忍，受不了了，只好让他们离开。可是后来他们反悔，然后开始派追兵，埃及追兵要去这个在过红海的时候把他们追回来，不让他们过红海。可是耶和华神当时也做了拯救他们，让他们平安过红海的事情，反而那些追兵全部死在这个所谓的红海里面。所以这一件事情呢，就是摩西在这里提到的。好，但是呢，问题在哪里呢？第四节说，但耶和华今日没有使你们心能明白，眼能看见，耳能听见。意思是什么？是他们的心对神做的那些事情，他们视若无睹啊。所谓视若无睹，眼睛看到，但心不在焉呐。好，这是神手做的这个工，可是呢，他们还是看不见神呐。啊，他做的事情，有时候牧师在这个教会出出入入的时候，看到有一些弟兄姐妹在这里整理得很好，那有一些人慢慢的来哈，然后就看到一切都已经就位了，就很自然享受这个教会所有的这个设备，没有看到说这是很多弟兄姐妹忠心为主在这里整理清洁所摆上的这些事情，然后我们坐下去就大拉拉的享受这一切，所谓的视若无睹，好像他本来自然就应该一切就位让我在这里享受的。好，所以以色列人是这样，所以他们是怎么回事？就像使徒行传28章27节说的，因为这些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好，所以他们心，这是一个比喻，心像被油包住了，这样根本就不能够去体会神所做的曾经拯救了他们这件事情，那因为神自己在他们中间做的事情，不认识这个神，反而去追寻世界那些所谓的偶像，当然不一定是一个拜的那个东西，而是一些取代的神位置的你专注的事情。所以摩西在第五节他又再提哦，提什么？他说呢，我把你们领进去40年，领在旷野里面，那在旷野什么都没有哦，那你们的衣服没有破，你们脚穿的鞋也没有坏。好，第六节，这要使你们知道耶和华是你们的神。有没有看到从那些神迹要让他们知道神啊？那他们在旷野里面经过这一些，他们生活一些不缺乏，神怎么引导他们，神怎么样眷顾他们，好，40年之久，可是以色列人却视若无睹，他们享受过了那一些好处，却不晓得或不以为然有这一位神。刚才所提的这个盐城这个大爆炸，它本来这个工厂是做这个杀虫剂的哈。那么去年就是2018年的2月，就离现在1年前哈，这个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它曾经发了一个警告给这个工厂哈。那个时候有13项的安全问题是这个工厂必须改善的。好，13项。那这个13项呢，我们往下看啊。 好，我先给看这个图哈，这个图就是刚才我们所读到以色列人在的这个地方哈。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哈，就是约旦河，这是以色列人要得的迦南地。那刚刚我们看了一开始第一节，摩西在这里就是摩押地跟他们讲今天这个事情，说他们已经哈来到这个地方，那有西实本王，又有这个所谓巴山王啊，阻挡他们。那神已经帮助他们打败他们，并且呢，让两个半支派，也就是有这个流便啊，流便，然后有加德，并且有马拿西，两个半支派已经在这个地方了。那神已经帮助他们有一个所谓的一开始一个 signal。一个记号在那里，让他们说神确实会帮助他们，还没有过约旦河，已经让他们先尝到天恩滋味了。好，那他们现在要进过这个约旦河了。好，可是他们却怎么样？却视若无睹，也尝到那个，可是却没有把神当神。好，这是在这个图里面我们所看到的。好，往下。好，这第四节说的哈，好，再来，再来，这是严惩哈，给他们发出了13条的必须，我弄很小，因为我没兴趣看的哈，反正里面有人谋不张啦，有设备问题啊，有这个做这个所谓的工业的工商的这些所谓的要求都冲出问题，13是不吉利啊，13条哈，那。这一些东西是一年前已经给这个警告，各种检查不通过的地方，或者是必须改善的地方，他们视若无睹，才有上上礼拜发生这个大灾难发生。可见了一年来这个工厂根本就是把这个是三条所谓的隐患的问题是视若无睹，得过且过。中国人一向就是差不多就可以了哈，那这个上有这个政策，我们下有对策哈，那再不行，这有关系就没关系哈，后门就去疏通疏通哈，这个不要花那么多钱去弄这些设备什么的哈，不用请那么多人的哈，麻烦了哈，这个证照只要一个人代表所有的在场的人，有一个人去应付就好，结果那个危机一直在积蓄那个所谓的 energy， 那个大量准备有一天会大爆炸要发生的事情。所以让我们从基督徒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有时候基督徒啊，也许我们曾经经历过一些神迹，就神在我们个人身上，我们的家庭或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事业上曾经做了一些神迹，我们也那时候也感动的痛哭流涕，谢谢神，很感动。可是事后之后呢，很多人都会那个经历只是一个短暂的经验而已，之后就会有这个所谓的把神视若无睹，曾经经历过神，可是却不愿意从经验圣灵的感动带进去真理本身，不愿意把你的信仰建立在真理上面，而是放在那一些你的好处神迹上面。所以这个地方讲的就是只看神迹而对神自己却视若无睹的情况，第九节就讲了，所以你们要遵守遵行这约的话，好叫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亨通。通常华人去信教就是有求必应，好，希望那个神明啊灵验一点，我要的你应我，解决我难关，加给我一些我期望的成功。但是我们不期待把神，他是神，我们说主耶稣，不把主当主，而我们还是主控着我们要的，我们的性情，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人际观，仍然按着我们自己原有的，却不愿意回到那个能够行神迹的神本身，也就是他的真理，他的话语本身，那才是恒常对我们生命能得祝福的关键。常常我们会把这个神自己啊， 就好像有的小孩写信回家，去写大学又写信回家，讲一大堆，最后一句最重要，我盘缠已经用尽，赶快再寄来。那父母亲呢讲什么话呢，一切都不重要了，最重要是赶快来了，已经那个盘缠用尽了，是要钱，不是要父母亲的心，不是要父母亲，那个不重要。所以你看到啊，其实呢这种情况在约翰福音第三章有一个人，那个犹太人的官法利赛人叫做尼哥底母，他是一个蛮有学问的人，他看见耶稣基督神的喜都很神迹，他按逻辑他很清楚，第二节他就说，拉比就叫耶稣叫老师，我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如果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哎，这个对吧？看得对啊！哇，你很会做神迹，很厉害啊！那个广东人侯塞雷啊，好犀利，好犀利！这个神你好犀利，哇，你又变这些这么多的。但是问题是什么？耶稣回答，耶稣却没有说你说的对，哇，这个加分加分啊！那以后做班长没有？耶稣跟他讲什么？耶稣回答说：“我是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你眼睛看的，哇，这些热闹，这些奇妙，哇，这些很灵验，不错。可是问题那不是重点，重点是你这个人整个生命要翻转过来，也就是说你要从神里面生，你现在活的应该不是你，而是在神里面活，也就是由神来主导你的生活，由神来主导你的性情，由神来主导你的价值观，由神来主导你以前不是属神的那一些与人的关系，由神来主导，那叫重生。如果这样你才能见神的国，也就是神的全能，全的作为，神的以后的这些真正对你的好处，真正的那个光明的国度才在你的生命路径里面可以展现。所以这是耶稣告诉那个所谓的那个觉得说，哇，你好活塞雷啊，那个能够行神迹，哇，你一定从神那里来，很厉害的。耶稣跟他讲的，所以你必须重生。基督徒，我们常常信主很多年，甚至有些老基督也落入这种问题。我们的信仰会起起伏伏，因为常老是觉得说，我现在很顺遂，我现在不顺，我现在很顺遂，我现在不顺。人生路本来就是主观客观互相影响，然后我们就信仰就起起伏伏。这是因为你没有重生，你是看那些得好处，而不是看给好处的神本身。那我们就会起起伏伏，信仰就不扎根在那个不摇动的磐石上。所以这个情况就是什么？建立在这个所谓神迹的信心呢，它是跟救恩没关系的，跟救恩有关系是跟神建立在神自己本身身上。建立在这个神迹的人呢，他的信仰其实是没有悔改的信仰，他只是找一个神，很妙的神，很神奇的神，来听他那个阿拉丁神灯抹一抹，主人啊，我能帮你做什么？神是那一个阿拉丁神灯里面那个仆人而已。那种信仰不是圣经说的，你的生命会起起伏伏，因为不是建立在真理、神的话语上面，你是建立在感觉上面，那就会起起伏伏。所以呢，约翰福音二章的23节也是这样。耶稣在行了很多神迹之后，说呢，23节说就有很多人信了他的名啊，往下哈，就有人信了他的名哈，没有出来嘛，sorry， 可能这个经文没有打出来。那耶稣呢，却不将自己交托给那些信了他的名的人呢？为什么呢？原因就是因为这些人呢，他们只是要看神迹，所以耶稣不接纳这些人，因为他知道众人万人的心，就是人只是喜欢找神奇奥妙那些东西，而不是来要在他面前有一个新生命、新性情，不是那些所谓的神迹启示。所以必须重生，必须有神的话和神的灵使他这个生命回转。而这个东西也是一样，就是不是头脑相信神迹， 和应该是你的心相信神的儿子。这个就是第一点我们讲的，要避免大祸临头，就是不要视若无睹，在许多的事情的信仰上不要舍本逐末，本是神本身，末只是那一些所谓的神听了你的祷告的好处。第二件事情，我们从第十节后面到来到十七节这段经文里面哈，这里讲什么呢？这里讲说神要跟他们立约，然后就叫他们来啊，你们立约这个在买房子要签合约，要不要到场？要吧。那个 agent 还有你还有卖方，你们要签合签那个立约，要在场啊，这个在场。这个时候就把他们以色列人叫来，你注意看哦，这一些人是谁？第十节你看哪些人？看起来立约就是跟以色列人嘛，对不对？因为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啊 ，right？ 可是哈，事实上不是。你再往最再来的十一节看，甚至连谁也要和他立约，寄居的，在以色列营里面寄居的，寄居的肯定不是以色列人嘛，因为是寄居嘛。还有呢，劈柴挑水的人，那些可能是一些俘虏，一些所谓的别族的人哈，来做他们的这个帮佣的。这些人连这些人都要站在耶和华面前跟神立约，嘿嘿，奇怪吧。耶和华神不是只有找以色列人立约，现在在他们当中有关系的都要立约哦。所以我们看到哈，明明是外邦人，可是也被圈在这个立约的事情里面。十五节也是你看到，凡与我们一同站立在耶和华面前的，并今日不在我们这里的，我也与他们立这约起这事，也就是在场的还有不在场的，神都与他们立约，奇怪吧，对不对？所以这里显明一件事情，神的救赎的范围啊，他除了以色列人这些所谓的祭司的国度之外，神也把那些外邦人也引到这个神的国度里面来，不只是当时活的，我相信也是后来以后的人也要跟神立约。所以神不只是地点的问题，也不只是时间的问题，这些都没有限制神要与人的立约。所以我们讲的所谓的古今，这是时间，中外这是地点，神都要与人立约。神的心意是把所有的人都是他的百姓，因为都是他造的，他爱世上每一个人，而以色列人只是做他的样板，是从以色列人而开始成为祝福众民的一个开始的样板。所以我们今天发现啊，这个关键还不只是所谓群体了，其实也包括什么，从这种普遍性的群体来到个人性的特别的关系，神也要每一个个人立约。好，有的牧师说了，这个神哈没有孙子，只有儿子，有听过？神没有孙子，只有儿子，听到吗？听过哈？什么叫做神没有孙子，只有儿子？天父只有儿子，天父没有孙子。请问你是神的儿子还是孙子？你是孙子的举手。神的孙子的，还一个神的儿子的，那我有人举两次 OK 哈，反正你牧师你讲的都对。其实呢，这一件事情最简单的就是告诉我们呢，每一个人必须和神直接有关系，不会因为爸爸信耶稣，所以儿子呢也就信耶稣的了，听懂吗？那个叫做神没有孙子了，好，所以这个地方讲的这个所谓的神没有漏网之鱼，神不要有漏网之鱼，是在提现这件事情。十三节这里就讲了很重要一个事情，这样他要照他向你们所应许的话，又向你列祖亚伯拉罕等等等等，今日立你做他的子民，他 他做你的神。他跟你是互数还是单数？他有没有说今日立你们做他的子民啊？他们要你，他要做你们的神，有没有？不是，他用你单数啊。所以我们从这一个经文看到，其实啊，以色列神这位耶和华神，他不要有这种漏网之鱼。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呢，他们出出入入，在他们当中一种人啊，我们看哦，出埃及第十二章第三节说，又有许多闲杂人，并有羊群、牛群和他们一同上去。就出埃及的时候啊，也有一些闲杂人。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如果有个闲杂人进来，闲杂人听懂吗？闲杂人就是他不是来敬拜上帝，他是路过很热，然后他来这里吹冷气坐一下的。啊，我们在唱歌，他有听到歌声，我好像不好啊，不错听，来听一听。听完了以后，他又觉得说很肚子饿，跑来去那个那边的麦当劳去吃汉堡，然后吃完汉堡，哇，又热又来吹冷气，那叫闲杂人。就他的目的哦，跟以色列人不一样。以色列人是出埃及是为了要到所谓的神给应许的迦南地区的，而这些人呢，才不在乎，他们只希望说，喂，你们这些以色列人，你们的上帝给什么好吃的？分一点。那个完全心不在焉的那些人，包括这个第十民数记十一章第四节，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啊？有没有看到以色列有没有受闲杂人影响？这些人他们对神一点都不在乎，他们要马上看到有肉吃。连以色列人说，嘿，对呢，为什么我们都吃那些所谓玛纳，那些没有那个牛排的香味的，天天都吃那个很像那盐水那种东西，吃到都腻死了啊！他们都受影响，受闲杂人影响啊！所以后来呢，到尼西米记的时候，神要他们悔改的一件事情哈，说以色列人听见这律法，就将一切闲杂人绝交啊，就是把这些害他们呐、这些所谓的漏网之鱼，这些根本没有按神的心意，不跟神立约，却混在他们当中的这些人。把他们绝交 get out of here， 赶出去那个族群里面。所以我们回头看圣经，新约耶稣曾经讲一件很直接的话，在这个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我们一起念好不好？耶稣这样说，来，凡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这是那个所谓的不是漏网之鱼的标准，也就是说，你喊主啊主啊的人啊，不是真心的了。好，我那天不是讲嘛，说我有一次从台北坐火车到高雄，在火车上听到有一个老兵哈，就是中国一起来的那个一个老军人退伍，然后他坐在前面，他是一直喊。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主啊主啊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一直耶稣喊的四五个小时的火车。我说这个人怎么回事啊，才知道他是呼喊派的啊，喊一大堆，不知道喊什么，想他头脑不在想什么，可是嘴巴在念，很像那个念经啊，在念经这样，有口无心喊主啊主啊的人，不都遵行神的旨意啊？他没有心的，他只嘴巴在念，那叫做闲杂人，信仰属灵的闲杂人，他没有心想要去追寻真理，追寻真神的，好，那个叫做闲杂人。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哈，就想到为什么我们今年我们的这个周报里面提到说，我们今年有一个重要的牧养主要项目，就是我们要加强补这个，把初信的或刚信耶稣甚至一些慕道，在我们当中我们有慕道班和初信造就班，那个就是要帮助我们不至于成为闲杂人。就是说你对已经受洗了，已经得救，可是对信仰不清不楚，好像以为只是从所谓观音菩萨换了一个美国的观音菩萨叫做耶稣这样、里面的内容都没变、是为了让我们辩证清楚您的信仰是什么。好，所以为什么要参加慕道班，参加这个初信造就班，让你的信仰知道我所信的是什么，还以及我为什么要信的理由， 让你清楚你所信。所以这个是为什么不能有漏网之鱼啊，哈，这一个补强。最近可能如果台湾来的弟兄姐妹都知道，台湾海关哈，从去年底一直到现在哈，因为那个中国前一阵子向苏俄买了很多猪哈，然后买了之后，结果那些苏俄买的猪里面有这个所谓非洲猪瘟，好，非洲猪瘟呢，人吃了没关系，可是猪跟猪的传染呢，必死无疑，没有疫苗的，好，所以呢，台湾也很害怕，因为只隔了一个海峡哈，然后台湾跟中国这个来来往往非常的频繁呐，哦，许许多多游客啊来来往往，结果呢就很怕这个肉进来啊，里面有这个非洲猪瘟啊，一传开台湾的又倒又小小的一下就全部完蛋，就没有猪肉可吃了啊，就很怕这个感染，所以呢这个海关的这个所谓的把这个所谓的疫区来的这个人是吧检验哈，他里面行李有没有肉这样子，那很发布了这个点说不可以带肉哦哈，你带肉进来要罚钱了，但是大家没有在怕，为什么没有在怕？他们认为说啊，我带着肉放在箱子里面，你又看不到啊，我下了飞机领了这个我的行李就走了，你也看不到啊，所以呢就带进去，后来呢发现不行了，所以台湾这个海关说罚款。第一次发现20万台币，如果第二次再抓到你重犯了呢，100万台币，没有在怕，为什么没有在怕？根本就你就不晓得是我，因为台湾的海关其实很松的。结果但是就很奇怪啊，每带必被抓，哦，你有带都会被抓，很奇怪，怎么这么厉害？台湾的海关怎么这么厉害？哦。你想说我就过去你就说抓不到了，结果才发现是原来啊，从你飞机啊那些行李卸下来之后啊，要到你这个转盘这个地方啊，经过的地方台湾还有一部很大的这个海关，这个 X 光机专门在照这个有肉没肉的哈，如果过去看到有肉的话，他贴了一个标签，小小检检查的检，好，所以到了海关要过，刚看到一个小标签贴在捡的，全部抓到，说20万，甚至有的是100万，啊，没有漏网之鱼啊！为了防范这个所谓的非洲猪瘟呢，没有漏网之鱼啊，就是全部要做。所以有一些人啊，发现说哇，一到了这个机场啊，哇，要过海关，赶快把里面那个有肉全部都丢到厕所的马桶那个垃圾桶啊里面哈，所以那里就猪肉满为患，也怕说进去就被逮个正着。我们看了希伯来书10章24节这样教导我们基督徒，他说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的人，倒要彼此劝勉。这就是什么？不可以有漏网之鱼啊！你们要彼此相顾，不要有人被漏掉了哈，让他停止聚会了。因为停止聚会哈，只是一次没来嘛，对不对？可是停止聚会却是一个什么？一个 signal， 一个记号。今天早上我跟回红心，我在说，礼拜我怎么没看到你？他说那一天我回去好累，就睡过头，我就跟他开玩笑，你是心灵愿意肉体软弱，所以没有来参加礼拜五的这个查经。我关心他，好，就关心他说以后这个要悔改啊，彼此相顾啊，我是爱他，我不是警察波波要找他麻烦，我是爱他，彼此相顾，后面又说了彼此劝勉啊，不要让他停止惯了。因为停止却是一个记号，那个记号是什么？可能你心里愿意肉体软弱，有可能你被世界赢过，你来到主面前，你被看那个打电动比查神的话，那就更重，又把电动当你的偶像，因为它比对神的事情更重要。那个就是这个地方讲的26节严重的话说出来了，请各位念，请。再来，唯有 有没有看到？我们和神的关系哈，我们要带出我们的所谓的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有没有？牧师常常跟我们开玩笑，当我们在喝饮料的时候说：“来来，大家同归于尽，有没有？有没有？”然后一般我们说干杯啊，把它喝干嘛，就要喝尽嘛，对不对？牧师说：“哎，大家同归于尽。”大家都哈哈大笑，对不对？是不是？不是一起去自杀，那个同归于尽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我们cheer说我们为神而活，我们cheer说我们要爱主到底，我们cheer我们一起cheer说我们要服侍神，不怕难，我们不停止聚会，我们还要去彼此相顾，我们要对人的生命关怀，使他不成了漏网之鱼。我们看到有人如果在信仰上面不认真，我们鼓励他，哎，来来来，来参加我们的慕道班，来来参加我们的现在开始进入属性造就班，来来来参加我们的主日学，来来来一起来查经，来一起去关心人，一起去探访，一起去参加这个好消息的这个福音小组，去关怀人，去探访，哎，彼此鼓励，使我们的心能够在神的心意里面。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的第二个大点，避免大难临头。第一个，不要视若无睹，对神视若无睹；第二，不要成为漏网之鱼，对神的事松懈，在信仰上随随便便。最后一个，十八节开始，他说：“唯恐你们中间或男或女或族长之派，今日心里偏离耶和华你们神去侍奉那些国的神，又怕你们中间有恶根生出苦菜和阴尘来。”十九节，听见这咒诅的话，心里人自夸说，来各位念，OK， 好，这里讲说呢，又怕你们中间生出恶根，恶根，苦菜，其实苦菜是毒草的意思啦，那个草有毒的，啊，阴沉是另外一种杂草，这些都是单数，啊，不是复数，哇，一大堆草复数，而是单数，什么意思？原来这里讲的，你们中间有什么？有某个人呢、啊？有某个人。有少数一个两个人呢、啊，他们情况是怎么样子呢？他们害了别人，他们害了别人，那个害就是使人呢跌倒，使人信仰也被迁移，甚至害了神的审判临到人的家中，而他呢却能够全身而退，甚至他会比别人没事那种人。他这种人是这样子的反应，我们刚才读的那一段经文，听见这咒诅的话，这些人能自夸，我虽然行事顽梗，连累众人，结果他什么？他却是平安，看到吗？这种人是什么人？这种人就是自我感觉良好的人呐、啊，啊，别人遭灾殃是他害的，他还自我感觉良好。我们华人有一句话叫做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有没有、啊、就这种家伙。那这个地方叫做害群之马，因为他一个人连累了其他的人。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今天看到我们的社会在危难中有一些人反而自己感觉良好呢？可能他觉得说，哎呀，其实开始的时候他背逆了神的道，情况也没有很严重，但是问题是什么？慢慢的有一些人跟随着他，越来 越多人像他一样，最后呢，神的管教临到所有的人，可是他呢反倒全身而退，并在旁边嘲笑大家，也就是他害了众人，结果他反而没事，他就在那里讲风凉话。他是害群之马，使得神的审判临到以色列人，而他们 却在当中呢，因为他是始作俑者，他反而会出来 在那里得到好处。所以我们看见了弟兄姐妹们，这种人就是在信仰上自绝于群体的人。好，这种人呢，神是很切切的说要把他揪出来处以极刑了，很可恶啊。好，所以你看到20节到21节讲了，耶和华必不饶恕他，他的怒气上愤恨要向他发作啊，并且要咒诅来临到他的身上，甚至把他名涂掉啊，在以色列这个所谓圣名的名字把他涂掉。其实哈，神在以色列人建立这个以色列当中建立这个信仰群体啊，是要他们在这个与神立业上互相守望、互相扶持，甚至要互相有责任。弟兄姐妹，今天你坐在这里，旁边本来那个人要来，结果他没来，你有没有责任？有没有？你看今天有某一个人应该来，结果没来，你看一下有没有？那个人怎么会没来？有没有？你见他来有没有看到某一个人没来？那你有没有责任？那他不来又不是我叫他不来了，我有没有让他跌倒不来，关我什么事？对不对？有没有责任？如果你是他的家人，你有没有责任？有。你们家如果不大，5、6个人而已，一个孩子病了，你有没有责任？因为那是妹妹，又不是我，不是我生病，妹妹又不是我，他就去生病啊，你有没有责任？有啊，姐姐也要帮忙嘛，照顾啊。啊，如果姐姐病了，妹妹是不是要帮她？有啊，彼此这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嘛。更何况这些人可恶的地方在哪里？害了别人之后还自我感觉良好，那个叫做害群之马。如果从古代中国叫做什么？那个叫做汉奸，是不是？啊，勤快那种汉奸，对。他后来升官。所以他害了众人，因为他后来升官，因为别的朝代来掌权之后，他可以做这个特首，变成汉奸这样子。所以你看到弟兄姐妹在这里说的，希伯来书12章哈，15节就告诉我们哈，来各位念，又要谨慎，来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希伯来书10章31节，来，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12章29节，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好，看到好，那些毒根扰乱神的家，让众人沾染污秽，他会落在神的手，不要以为没事。这是很重要，这是给那些所谓的挂名的基督徒啊，给挂名，其实不应该称就是挂名的教徒一个很严重的警告啊。我们最近流行感冒蛮厉害，对不对？有很多人得了重感冒啊，最近啊，有的家啊家庭大家都彼此相害，好，这个轮流生病啊，这个针诊跟西洗先病，病了一个礼拜发烧不用去学校，病得奄奄一息，然后完了以后他们就彼此相爱，害到这个亚卓和 Kelly 啊，所以这个礼拜换亚卓跟 Kelly， 这个叫做彼此相害。这个重感冒的劲很厉害，对不对？有一年呢，我去中国短宣啊，在山东，然后呢，哇，那一天从早上开始培训到晚上，哇啦，那也蛮累，又饿哈。那山东有时候很冷嘛，对不对哈？所以那一天晚上，他们那里的一个带领的弟兄，一个老弟兄啊，就很盛情了，啊，他就说，那个陈老师，那个今天晚上啊，在我家吃便餐哦，你就留下来啊，我们就吃便餐。然后就很盛情嘛哈，桌上摆了4、5道菜哈，那就说来来来，他就啊。一面咳嗽，然后一面呢就说来来来，喝汤喝喝热汤喝热汤，然后这个汤匙就是你一直我一直一起啊，好可恶，就来喝热汤喝热汤，哇，就邀我一起喝热汤吧哈。那我心里面就主啊救我。然后他又讲了补了一句话，哎呀，前一阵子啊这个感冒病的好重，现在好多了，好喝来来来，就吃。他到底好了没？他说他前一阵子现在好多了，所以邀我一起喝那热汤。 他自我感觉良好，对不对？他就要我一喝。我想说，哇，这个如果喝下去，换我这个在中国病倒，我怎么回美国哈？所以，哎，这个很恐怖，对不对？如果只是身体这个病还行吧，可是如果心灵上这样子，哎，那来一起没有关系，我们一起来。今天大家不用去，哎，我现在都不太去查经的，没关系，没事没事，信今天去金牧师讲到就行了，其他没事没事啊，事情忙啊，工作要紧啊。啊，这个生活人生需要养活自己啊，不用这么迷信啊，不用啊，会不会这个属灵的感冒因为不会在热汤里面影响了你我，你们一起喝了。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是何等挑战，对不对？所以呢，有一个牧师他就讲了，他就讲说哈，基督徒哈不是做好人，基督徒不是做好人，基督徒是做新人。到底好人跟新人有什么不同？做好人跟做新人有什么不同？你晓得哈，40年前，如果从中国要来到美国啊，那时候是来得了，但是你必须搭轮船，是不是？那时候没有飞机，你知道吗？不是40年前就坐飞机了，那时候是搭轮船的。所以那个轮船呢，你上了船之后呢，要坐大概快要40天。啊，才能够从太平洋的彼岸，然后给你搭到太平洋的这个此岸，要40天。那你说，我现在改坐一艘更快的快艇来，啊，更快的快艇来，哎，你可能哦，引擎一发动，有时候我们在海边看到，就冲冲冲冲就冲来这里，你想会快几天？坐快艇比轮船快吧，是不是？你改坐快艇了，会快几天？好了，就加给你一旁边有加油机吧，加油船吧。我想顶多也给你快个10天，好不好？也要20几天才到吧，对不对？如果基督徒是做好人，就是这个样子。就好一点，啊，从次好到较好。可是基督徒做新人是什么？你根本就不搭船了啦，你搭什么？喷射客机，是不是？那个叫做做新人，你整个不一样的这个乘坐工具了。你现在是搭10几小时就来了，刚才还在电话说哦，我出发了，等一下到了。我有一年呢，有一个以前台湾牧会的一个。会有啊，他就跟我约说哦，他我们那时候来美国大概4、5年，他就来访问我们了，就讲，我说好，那你到哦，我们知道哪一天。结果那天我都在家里还在那里闲着，他突然接到电话说，陈哥哦，那时候那些年轻人叫我陈哥，我在机场，你怎么还没有来？我说哎啊，我听错，我把时间算错了，原来以为是明天，原来今天到，哎，快不快？你快呀，说时迟那时快，已经到了，飞机服务就到了。基督徒是成为新人，不是成为好人。这个新人就是今天在圣经告诉我们的，你并不是只是有一个宗教信仰，心里安慰，有时候那会落入一种不是神的心意的光景。在这个约翰一书2章啊28节，你们看一站哈，这最后经文读完我们就结束，来一起念。小子们呐，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好，要住在主里面，不是在外面晃，所以要避免大祸临头，不至于惭愧。可以坦然无惧，哦，他来的时候就是也不要视若无睹，哦，往下，哦，不要有漏网之鱼，不要做害群之马。求神给我们这样子的提醒，这段圣经我相信神喜悦我们更加的来到他里面，把这个信仰知道我们的生命从他来 我们的祝福从他来，我们的生命根基是建立在他里面，一切好处不在他以外，他是永恒的不改变的祝福。我们将时间交给我们的同工，我们来回应我们的主。
谢谢陈牧师今早的信息，现在又到我们唱回应诗歌和收奉献的时间，让我们一起用祷告的心来预备自己。奉献是属神儿女应尽的本分，甘心乐意的奉献是神所喜悦的。如果在我们当中还有不清楚奉献真理的，也请你暂时不必奉献。让我们一起起立，让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爱中相遇，来回应神。